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宝贝的孩子，而且有这样的特权来到你圣宝座面前，坦然无惧，并且可以得到你恩惠恩典做随时的帮助。今天早上我们也敞开心，求你透过了以弗所书第三章对我们说话，说我们更认识你。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智慧聪明来认识你，唯有你的启示，唯有你圣灵的工作。我们求你来照明我们心中眼睛，使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并且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美好。我们要得着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把这福音像保罗一样传给外邦、外族、外国人，以致我们知道这传福音普遍天下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在日子就近了。谢谢主，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到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今天早上你会看到这个 secret 这个字不断的出现，或者 mystery 这个字是什么呢？就讲奥秘。所以整章里面讲到奥秘这个字，奥秘呢其实是讲到什么呢？不是人可以知道的，或者呢是被隐藏性的，特别是在基督里面的奥秘，没有人知道，旧约也没有人知道，只是好像有这个奥秘在当中。我们读了摩西也我们知道说隐藏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上帝有绝对的权柄要隐藏他里面的事，但是到了新约之后，保罗呢却揭开明白，知道这是何等大的特权。所以保罗呢就在神面前非常非常的谦卑跟感动，他说我过去是逼迫教会的，如今呢成为神的仆人。所以他心里面越想就越加觉得感恩再感恩。他常常讲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咯，罪人中的罪魁。这边也讲到说他只是小这个什么最小中的才小的，代表说他是何等的了解他自己啊！过去是在恩典之外，如今呢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所以他在神面前谦卑。好，现在第三章你看到，注意一下这荣耀的奥秘什么？我们一起来揭开，我们一起来看看，来这跟所讲的。好，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到第六是第一段，预备，请。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叫你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好，这边讲的第三章第一节出现说因此，英文叫 for this reason 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缘故。有什么缘故？当然从第一章第二章就看得出来，特别在第二章它延续性就是因着福音，所以为这个事情呢我在神面前要继续往前走。再来呢，因着这福音让我们重生得救，罪得赦免，因着这福音呢让我们能够两下合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跟神合一，也跟这些外族人合而为一。再来呢，因着福音呢让我们成为家人，同为圣灵被建造的殿。这个就是刚刚第二章所读的，所以他讲的因此就讲到这些。我保罗明白这些呢，我就愿意成为外邦人的这个被囚的，把被囚画起来。原来保罗是在被囚的时候写了这个书信给了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也是他所建立的。他在被囚的时候，是他在腓立比第一次被抓去，是因为传福音，然后被传福音就被打了，打了这个鼻青脸肿，然后下到监牢当中。半夜呢，他在当中呢就跟希拉他的门徒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呢，神呢能力就临到整个监狱，大大的地震，然后监狱门就打开了。当中呢这些囚犯呢都非常的惊讶，保罗就开始布道了，一布道呢全监狱就信主了。你看到这个吗？这个就代表什么意思呢？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即使被囚了，是为福音被囚的，一样神的同在，神的大能就彰显在当中。这个是保罗在写的时候要鼓励以弗所教会，不要因为我被囚了，你们觉得哇，这个人被囚一定是罪大恶极吗？这被囚一定是犯了什么大罪嘛，才会被抓进去的。保罗写这封信要告诉他们，其实我是为福音而被囚的。 当你们不要因为我被囚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羞愧，哇，信耶稣信到这样子就很羞愧，其实不是，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传福音会遇到逼迫，会遇到阻碍，但是你们要以我为荣，要常常记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我是因为福音这个为耶稣基督被囚的，我替你们祈祷。好，这个祈祷跟下面有小字说，跟十四章有十四节有关系。原来他的祷告就放在里面，这祷告放在十节说他因此我在父面前什么屈膝。哦，这个跟第一节是连贯的。原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也在祷告。前面我们看到他也为了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在祷告，求神赐给你们智慧跟启示的灵。这个是他的祷告。到了第三章呢，他又在神面前屈膝，看到吗？你可以想到他在监牢当中跪下来，在他们最痛苦的时候祷告唱诗赞美神，脚镣手镣的打得鼻青脸肿，在他们赞美神的样子，那个叫做敬拜。他跪在神面前敬拜天父，在他敬拜的时候，神呢就告诉他要写下了这个以弗所书，让大家知道说原来我是为福音的缘故被囚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场景跟背景，你读下去呢，你心里面就会有感动。哇，保罗为什么为福音这么狂热，这么癫狂呢？好，接下来你看到他写第二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系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上帝呢把这样的职分给我，就是要关切你们，关心你们。我不仅要传福音给以弗所，我也关心你们现在你们光景如何，你们现在的这样的生命如何教会的发展如何。这个就是我的职分，我就是使徒，把你们生出来之后呢，我就开始要关切你们。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好，接下来你看到第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把启示圈起来。原来福音的奥秘不是人可以知道的。我们想到福音就是病得医治啊，罪得赦免啊，其实福音呢非常丰富，它不是单向，它是非常的丰富。这边保罗说，我怎么知道神的奥秘呢？我怎么知道神的秘密呢？奥秘就是 secret， 就是秘密的意思。这边讲到什么是启示的，上帝直接启示我的，不是我去想出来的，不是我在地上学来的，老师教我的，或是哪个师父呢托给我的，都不是，是启示，是从上天上启示给我，我才知道福音的奥秘。好，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把它写过圈起来。原来保罗呢，他写了好多了这些书信，特别在新约里面，他总共写了十三封的书信。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代表他得了什么？很多的启示。他不仅写了给以弗所教会，其他的教会他也写过，特别把它集中叫做监狱书信，有四封。这边讲到以弗所是一封，再来哥洛西书也是一封，另外腓利门还有腓利比都是监狱书信，他写给他们的。所以保罗呢，你看到吗？他只要谦卑，他只要承担神的托付，他的启示就越来越多了。他不是一下子就启示全部当落下来，而是在过程当中启示就下来。愿神祝福大家，你的人生特别跟随主的道路当中，你只要跟上去，一跟上去呢，在路途当中，神会给你更多更多的启示。在服事当中，在过程当中，在甚至逼迫当中，神会把他的启示告诉各位。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喜乐的事情，因为神乐意把他各样奥秘启示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一定要走上去，不要中途而废。你记得他十三封信不是马上就写下来吗？他在过程当中，甚至在监牢当中，神就给他特别的启示。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信耶稣会不会遇到逼迫，会不会遇到艰难，遇到风暴都会有，但是在那个时候忽然间神的启示就下来，哦，原来是如此，原来是这样子，真相大白。所以说很感恩，你看到保罗的路途也是我们要走的路途，你看到吗？他传福音到了外邦去了。刚刚我们的弟兄见证讲他真是如此，要到外邦传福音啊，要舍命的，要不怕死，要冒死啊，因为有很多很多石头等着你啊，很多的棍棒等着你啊，甚至很多的什么要把你丢到海里啊，这些逼迫都等着保罗。保罗为什么这么狂热？我们继续看下去来，因为他得了奥秘。 赵妹子给你的哦，没有给谁的，就是给你，哦，是特别拣选的。好，这本书以前你们也略略写过，他把它写到书信里面，寄给各教会，就变成真理。我们现在读的就是了，你们念的就能够晓得我深知基督的什么奥秘。你们念的就知道，哇，这是从神来的。你念了知道，这是从基督来的那个啊，这个奥秘就是秘密在当中的。好，接下来呢，这奥秘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的启示，把它圣灵化起来。原来启示那个源头是谁啊？圣灵，是圣灵启示下来，我才能够知道上帝的奥秘，并且把它写下来，成为书信。像今天各位的圣经都是圣灵启示下来的。不能多也不能少，保罗也不敢乱来，因为是上帝的奥秘，是基督的奥秘，不能添加，不能减少，不然会像启示录讲一样，如果你减少添加的话，这人是可咒可诅的，因为是上帝的话，是命令，说我们对神的话要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敬畏，因为是出于上帝的话。好，前面保罗说，我知道这奥秘是从圣灵来，历代祖先里面哦，特别特别都不明白，但是现在呢，透过圣灵启示下来了。圣灵启示给谁呢？请记得圣徒跟什么啊？圣啊，使徒跟先知一样。这些圣经我们称为六十六卷书，在过去里面都是这些圣使徒或者叫这些先知被感动写下来的。所以我们要看重那神的话。我发现到我们现代人特别基督徒对神的话不是很看重，我觉得有一点不是有一点，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惜，甚至是惧怕的事。弟兄姐妹要记得哦，你摸了这本书，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审判。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但是呢，有一天你要知道，我用我的话在审判各位，请记得这件事。所以你要了解圣经，要看重圣经，甚至对神的话要认真。有一天你站在基督台前，是他怎么审判？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但是我用我的什么话审判你。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要认真，要敬畏，不要含含糊糊就过去了，要好好的 study。有一天面对的审判是神的道，因为耶稣说我不审判你，父也把这审判权交给子耶稣。主耶稣那时候我来到世上不审判的，他就把这个审判权交给神的道，请记得。所以对神的道要认真，要好好的看，要昼夜默想，因为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台前是透过神的道，要敬畏，请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每天呢，你在读经的时候好好读，不要打瞌睡，要知道有一天面对审判是这篇这个神的话。好，盼大家能够认真。好，接下来他，你看到吗？这奥秘是这个圣灵启示下来的。那到底奥秘是什么呢？哦，原来奥秘是从圣灵给人的，不是人想来的。不管是先知是这个使徒，都是器皿哎，领受神的奥秘。好，奥秘的内容呢，保罗讲出来的。我得到什么奥秘呢？第六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就是外国人或者外族人，不是犹太人呐，这些都是外邦人。他说这些外邦人呢，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把它画起来，同这个三个字，保罗用三个同来表达福音里面的里面的奥秘。他说什么呢？这些外邦人他们不是犹太人啊，他本来就不是有犹太人的血统，也没有犹太人被拣选，也没有犹太人跟上帝的立约像我们昨天讲的有诸约，有没有？有这亚伯兰之约，有大卫之约，还有西乃山的摩西之约。这些呢，外族人就像今天的台湾人是不配得着的。我们配得吗？本来不配啊。可是呢，像以弗所一样，今天就借着福音就得着了。所以福音呢，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被救起来之后，有三个同，你一定要知道，在你的活着在世上日子呢，你就会刚强壮胆。因为我信耶稣这么好啊，不是病得医治而已。你看到这边来，第一个同为什么后世？什么叫后世呢？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了啦。你本来就不是嘛，后来就成为神的孩子了。你就是一个继承者，你知道吗？你是上帝的儿女啊，上帝会不会挺你？上帝会不会照顾你？会，因为你是他的孩子。 你不是私生子，你是那独特的宝贝孩子。他一辈啊，你一辈子神都会照顾你，神会看顾你，而且什么儿女呢？有特权，什么特权呢？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不用借着中间人啊，透过谁都不需要，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得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你可以进出在神的面前，可以祷告，可以赞美，来亲近神。再来呢，你是神的儿女，有继承权，神所有的产业都要给各位，神所有的一切都要给各位，那个叫做继承人，叫做继承权。神要给谁？给他的后代，给他的后世。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是很贫穷的， no no， 神要祝福各位。你说现在没有，因为你现在可能生命还幼小嘛，那么小的三岁，爸爸妈妈会给他所有的产业吗？不会的。给他地契，他可能让他什么失掉了，对不对？给他车子，他也不会开啊。给他钱呢，他可能当什么呢？乱啊，这个揉一揉就丢当垃圾了，因为他不懂。弟兄姐妹，说我们在基督里要赶快长大成熟，上帝又把各样产业给各位，因为你配得得着了。所以不要老是信主十年还像十个月的 baby。神要把各样属天的福气都给了我们，这就不是我们赌的吗？他要倾覆在身上，所以要不要长大？要。所以要不要建造起来？然后呢，像基督、像圣灵的灵工一样，要被神所居住。这是保罗一路上在写。好，接下来呢，第二个同为什么一体？同为一体就是 one body。哦，我们这个前面第一章就讲的，基督呢为教会成为万有之首。什么叫之首？就是头的意思。哦，他是头，那我们加入他的什么身体？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肢体，你可以想看看吗？荣耀的教会其实是一间呢，叫做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因为有地区性，所以呢，教会在台中，教会在台北，教会在乌干达，教会在每个地区，那个叫地方性的啊这个称呼。但是在宇宙看起来就是一间教会，叫做同为一体。而且教会里面呢，就一个头而已。如果教会有很多的头的话，就是启示录的怪兽。上帝所创造的物里面都是一个头，很少有七个头、八个头的，那个都是撒旦，那绝对是混乱。弟兄姐妹，我们记得教会就是一个头，教会永远是一个头，那个头叫做耶稣基督。那头到底要做什么？头到底有什么功能呢？你自己有身体就知道了。你如果要执行一个动作，头要做几个很重要的啊，这个负起的责任。第一个，他要接收身体的什么讯息嘛？是不是？我觉得渴了，渴了怎么办？我就要接收到什么渴的信息啊？肚子啦，很渴了，我需要水了。那时候就接收到什么头喽？你发现到头哈，可以接收各个肢体所有的信息哦。你的头可以接收所有器官的信息，都在头。那接收之后呢，头呢就要做决定，决定我要什么喝水，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要下达指令，手啊，你去拿什么，拿杯子打开来，然后倒进去哦，然后呢，这个倒进去呢，他要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全程的啊这个观察跟指挥，所以头呢有这么大的作用在当中。一样的，各位，我们来到教会，请记得你有个头。叫做耶稣基督，你是他的什么肢体？你可以跟他祷告，叫传什么信息给他，他会接收得到，然后呢，他就会下决定，然后呢下这个指令，然后呢你下去之后呢就开始运作，然后他会观察，还会指挥，一直到这个行动完成为止。这个就是头的功能啊，弟兄姐妹，教会的头就是谁？耶稣基督。我们人人都要顺服头的指令，头下什么指令我们都要做，这个叫上帝的心意啊。所以教会呢不能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其实不需要。你看到吗？你看到从以弗所里面他就讲到这个事情。其实你在约翰福音看到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常常讲到这样的律不会改变。讲到什么呢？耶稣说，我是人子，人子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到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了解吗？原来耶稣在表达什么？我上面有个头叫做天父爸爸， 我来到世上做什么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想做就做什么。你看到四福音里面看到耶稣哪一件事情是自己想做就做的？没有，他总是祷告然后呢才去做，他总是祷告寻求之后清楚就去做。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过一个平安得胜的生活，不要太急性子，特别信主之后反应太快的人要记得改变过来，因为你上面有个头，你要听从他的命令，听从他的指挥，所以你要安静聆听然后往前，因为知道他的心意了。这个就是耶稣的模式。教会很混乱的原因主要注意在这个地方，因为大家都不听啊。来到教会呢来寻求神什么？你要听我，不是我听你。那来到教会里面大概都是讲什么？你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的压力，解决我的困难，这不是不好，但是记得你变头了。如果他不解决了呢？约拿第二个又出现了，顶火力款逃兵，我不要就来了，那生气，因为什么呢？自己当头了。弟兄姐妹错了，效法耶稣，他为教会为万有之首，同为一个身体，就这个意思。我们要记得有个头。再来，同为一个身体是什么意思？不再要孤单了，因为你有很多的什么肢体。这肢体不仅是犹太人，还有外国人，有黑的人，有白的人，各种语言人都在基督里，都是一个身体啦。所以我们是一个共同体，请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来到教会不要独来独往独行侠一个，错了，你要记得你不再孤单，你要加入耶稣基督的身体叫共同体。所以千万不要只是成为聚会的信徒，你要成为主的肢体跟门徒，要跟人有连结。聚会很少可以连结的，但是我们在小组啊互动里面就可以连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左手痛右手一定会知道的，不是吗？我看到有时候我们文化一定要改变，为什么生病都不说呢？不要麻烦别人啊，牧师太忙了，乱讲。那是你自己不懂圣经，是不是？不要麻烦别人，你的手痛，左手会不会麻烦？全身都要麻烦，但是是正确的，是吗？
是，
一定要讲，你不讲的话，你就是断开肢体，你就会变尸体。请记得同为什么一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这个是肢体的关系，不是吗？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在解释你的信仰生活，看圣经。阿们，同为一体，所以要保养顾惜，因为大家都是身体嘛，大家都是肢体啊。好，第三个要讲什么？同盟应许。这应许呢，我们知道这应许很丰盛的，基督赐葡萄的丰富，包括罪得赦免、重生得救，然后复活盼望、被提与主同作王，好多好多应许都在基督里面，有7000多个应许都在圣经里面，这个都是要给每个人的。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千万记得不要只是我就是病得医治，我呢要升天上而已，那这个是太肤浅的福音。福音非常丰富，它是奥秘，他把它归纳三个方面，一个叫同为后世，第二个同为一体，第三个同盟应许。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我们要明白要了解，我们活在这世上过一个基督生活就会丰盛起来。好，第二段从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7到13节第二段，预备，请。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是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好，这边继续看下去。来，我做了福音的执事，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 ，servant。哦啊，保罗不仅是一个有奥秘的人，他呢得着奥秘之后，他就下定决心要成为福音的执事，因为福音里面有这个三个内容：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因此，我就乐意成为福音的执事，太棒了！我乐意成为福音的这个工人，福音的仆人在当中。好，那这边要传福音呢，请记得是照神的什么恩赐。传福音呢，需要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是神给的礼物，哈，这个职分是从神来的。好，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原来传福音，请记得要有神的呼召，传福音呢还很重要，要圣灵的工作，才能够把这样的奥秘讲得一清二楚，让我们俯伏在神的面前。好，保罗呢也讲到说，我本来哦是在众圣徒当中，代表说我在你们当中，你们也是圣徒。一开始第一章就讲，我在你们当中呢是最小的，而且比最小的还小。哦，这是保罗他讲到他自己的看自己的情况是如此。因为我跟解释一开始，因为他觉得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曾经逼迫过教会是不配的。后来在什么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大光，然后眼睛瞎了，耶稣直接对我显现选召我，我才知道我说我真是瞎眼的人。后来耶稣还是给我机会悔改，我整个立定心志成为福音的使者。你看到保罗看到自己呢，就一定是流泪在神面前，跪在神面前，我是非常的卑微的。保罗这个意思的名称就是什么呢 ？A little。微小的意思，他的名字取得太好，叫做微小或者微少，一点点而已。他看自己呢很小，看见自己呢很少，他看到主是丰盛，看自己呢是小的。这也是我们该学习的。这个时代最大的错乱之一就是颠倒过来，这时代最大的危险之一，提摩太后书三章，危险的是第一个是什么呢？专顾自己，十八样的这些错误混乱里面的项目里面，第一项，专顾自己，专顾自己，这是现在世代混乱的原因。婚姻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出在哪边吗？婚姻要怎么幸福呢？牧师跟你讲穿了，很简单，要从利己变成利他，保证幸福，保证幸福。为什么这么多 trouble？ 因为都是想你可以给我什么。我可以从你身上得着什么？我嫁给你可以少奋斗三十年了。这个就从利己的出发，一定出问题。其实颠倒过来，舍己。只要舍己，跟谁都很容易相处，跟人群当中呢，都很容易建立刚强无比的团队出来。改变吧，保罗为什么这样子被神重用？因为他改变他自己了。他说 ：“I am little。”他看自己很微小，保罗这个字就是微小的意思 ，a little。不要太放大自己，我们要尊重神创造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什么作品佳作。昨天讲了有没有？但是不要太放大、太看重你自己。请记得，我们有其他的肢体，我可以舍己为了成全你。你看到福音的大能就会彰显出来，这是福音的奥秘。大家记得这件事。好，接下来读下去哦。你看到吗？我本来是最小的，但是神却给我恩典，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什么外邦人。所以福音呢是有基督主要是为中心，而且有测不透的丰富。好，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安排是计划，上帝怎么计划的。好，那这个福音是怎么样来传呢？第十节，我要借着什么教会。弟兄姐妹，保罗拼了老命就是要建立教会。为什么？因为这奥秘是给教会的。那教会知道奥秘之后要什么？要传出去嘛。不传了教会就不要叫教会了。我直接讲出这样子了。教会如果老是内向，我告诉你啊，有一天面对很大很大我们在神面前的交战。教会就是传神基督测不透丰富的奥秘的地方，一定要传出去，不传招牌就拿下来，不要再掉基督的教会。你要用什么名称都 OK， 就不要叫教会，叫做 研究中心，叫做什么机构都好，就不要叫教会，教会就叫传福音，不传福音就不要说我是教会。保罗拼了老命到处建立教会，因为教会是天上拆在地上的传福音的代表，是大使馆。所以丰富教会存在的目的，每一天都不要忘记这个使命，我们要把福音广传到世界各地，要给更多外族人，像我们不配的他们也可以得着。所以我们记得装备是为了什么？传福音。训练是为了什么？传福音。活动是为了什么？传福音。我们一切的奉献是为了什么？传福音。你知道保罗在写这封信是在跪在地上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跟希拉在敬拜神的时候写下这荣耀的奥秘，你知道吗？他流着泪写下来，流了血流血下来的。所以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要明白他的心，他盼望教会都成为这样的教会，要把这个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的福音再广传出去。我虽然被囚了，以弗所教会你没有被囚啊？没有，你们要记得继续转传。所以保罗说是为了教会，然后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我要得知神百般的什么智慧。保罗说要透过教会让天上执政的，这边天上呢不是等一下所读的说天堂的，这些天上是指什么？以弗所说第六章的那些属灵恶魔的这邪灵征战的对象，指魔鬼撒旦，是指这个，使他们都知道掌权的限制，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好，这我明白。哦，原来神也告诉我们，在灵界当中，恶者要知道神百般的智慧，他是给谁啊？给教会。耶稣死了，教会就生出来了；耶稣死了，就盼望更多的使徒能够开拓更多的教会。好，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直到主再来。好，这些我们就明白。接下来第十一节，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是什么呢？这个旨意很简单，就是他为教会成为万有之首，他设立教会，也让教会能够把福音广传出去。但是不要忘记，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而且教会呢也会被提升起来，成为万有之首。教会的目的要带人信耶稣，教会目的要带各样的万物回到基督里面。所以你读了罗马书，也读了很多的书信，就知道万物都在叹息啊。为什么呢？没有跟基督连结嘛。所以我们要做很重要的工作，除了传福音之外，各个层面都是要去把它带到主的面前，土地也要带到主的面前，经济要带到主的面前，政府要带到主的面前，家庭要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婚姻要带到主的面前，各个层面都要带到万有之首的面前，然后让万有之首来统管一切。这个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所以我们的事工除了除了布道的事工之外，还要关注很多很多的需要把它带回到神面前的这些事工。现在明白了没？所以教会是在万有之上，教会不是平行，教会是在万有之上。它超越政治，超越经济，超越家庭，超越婚姻，超越你知道社会上所有一切都超越，因为它在万有之上。耶稣基督就是在表达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看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明白，哇，教会有好大的荣耀哦，教会有好大的职分哦，教会有好大的权柄哦。所以不要把教会看成好像是社会上一个而已哦，不要小看我们的教会，因为教会在万有之上。想明白没？对，对教会呢要哇肃然起敬，因为这是耶稣的身体。好，这明白他的旨意。接下来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面前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了。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所受的患难什么丧胆。保罗说我被囚，第一节嘛，对不对？ OK， 这些呢告诉他们说，不要因为我犯这个以为我犯大罪啊，我是犯奸啊，或是怎么样才被囚的。事实上不是，我是为了福音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呢，魔鬼撒旦呢很讨厌，所以拦阻把我抓起来。 但是不要因为我被抓你们就丧胆，丧胆就是沮丧的意思，失望的意思，然后开始呢信心就开始摇摆了。他在告诫他们，鼓励他们，你们知道你这原是你们荣耀，就是我被囚呢是你们的荣耀。保罗被逼迫觉得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这个是今天教会需要恢复的地方。你如果听过早期在大陆被逼迫的教会，他们的传道人都逼什么？你被关几次？很有名的人叫做王明道，他为了福音缘故被囚20年，但是他最有名的话就是什么？为福音坚持到底，他没有放弃。保罗没有关那么久，但是他关20年。王明道，今天我们都纪念，哇，他的信心。我们教会稍微逼迫会不会就不见了呢？稍微逼迫封过教会之后 gain over 会吗？还是逼迫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的荣耀？还是稍微逼迫呢我就好拜其他偶像去了？弟兄姐妹，保罗的信仰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之外去成为我们的榜样，这是我们的荣耀。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抓，被抓是为福音故是你的荣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殉道，殉道是神特别的恩赐，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坚固。如果不坚固的话，一点压力我们就没了。所以保罗在坚固以弗所教会，我被抓是你们荣耀。我们有没有人这样子被抓了，我爸爸妈妈被抓是我的荣耀，会吗？觉得更小对不起，对吗？但是这边说我被抓是因为福音故是你们的荣耀。保罗让我们看见真的是一个为福音癫狂的人。如果我们要坚定到底，我们看下半段，我们信仰就不会很容易放弃。下半段讲到他的秘诀，也是祷告，这个祷告愿神祝福大家，成为我的祷告，成为你的祷告，也成为为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内容。我们的信仰在末世逼迫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那些恐啊，这什么？这些逼啊，这些恐吓事情越来越多。但是我们怎么坚定不会放弃我们信仰？看到保罗的祷告，愿神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祷告人。好，他说：“因此我在父神面前屈膝，父把他圈起来。”当我们明白保罗他无论什么都在祷告，他的祷告这个对象是谁啊？天父，请记得，祷告对象永远是天父。你可以跟耶稣赞美感谢，但是你不能跟耶稣祷告。你要求恩典，请记得要到跟父面前求恩典，这样明白吗？耶稣是祷告的路，所以你后面才奉耶稣的名，天父就听。然后圣灵是祷告的什么帮助者，他给你动力帮助你祷告下去，那个叫说不出的叹息为你代求。但祷告的对象永远是什么？天父爸爸，那是指关系。你就是他的儿子，你受逼迫我也看见了，你是为我的福音而受逼迫我知道了。保罗在神面前跪下来屈膝，屈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叫谦卑，上对下，第二个呢叫敬拜。敬拜跟姿态有关系，真正敬拜人都常常俯伏在神面前，跟姿态有关系。保罗被打得鼻青脸肿一样跪在神面前，你可以想象吗？木狗脚镣扣在那边跪在神面前，天父啊，感恩唱诗赞美神。你看到使徒行传16章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他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他唱诗赞美神哦，他不是唱哀歌，他不是唱靠调，他什么唱诗感谢赞美神哦，那个叫做敬拜，何等宝贵。保罗写下来了。好，接下来他祷告什么呢？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天父得名的哦。好，这边说天上地上就是指天堂的这些圣徒还有天使啦，再来呢地上就各家，也包括族群，也包括家啊，这个教会，各个地方教会都是因着天父，因着神，因着耶稣得着名字的。所以保罗说你们也被我纪念了， 你们已经被神纪念了，你名字都刻在神的心板上，受逼迫神都知道。好，接下来他的祷告内容，求天父按着他丰盛的什么荣耀，英文直接说荣耀的丰盛，荣耀的丰盛。好，神的荣耀多么丰盛呢？继续下去，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什么刚强起来。以弗所教会在摇摆的时候，保罗跪在地上敬拜上帝，为他们代求，他没有为自己祷告，他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呢？他说借着神荣耀的丰富，借着圣灵保惠师，使你们里面的灵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英文的意思是什么？ In the man， 什么事呢？就是你里面有个人啊，里面的人就是你的灵魂啊，你的灵魂要什么刚强起来啊。哇，保罗的祷告是让所有的以弗所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呢，里面的人，里面的属灵人，里面的这个灵魂呢刚强起来。颠倒来讲呢，他们本来就是因为听到保罗被抓，里面沮丧上当嘛，摇摆了嘛，里面 weak 软弱了，但是他的祷告让他们里面什么刚强起来。哪地方刚强？里面，里面就是指他的心，他里面的灵魂要刚强起来。透过谁呢？透过圣灵保惠师。哦，保罗知道原来我被关，但是圣灵没有被关，圣灵一样可以工作在以弗所的教会。所有领袖请记得，我们最好的帮助就帮助他灵里面刚强起来。如果你要带小组的话，请记得不要只是外面，要带他里面的灵要刚强起来。那怎么办呢？常常效法保罗，跪下来为他祷告，祷告求圣灵将他的灵什么刚强起来，他里面刚强，外面就会得胜了呢。好，这个就是保罗祷告。再来呢，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把它化起来。第二个，除了灵要刚强起来，你们的信心啊，要透过什么信心啊，使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耶稣基督要住在我们里面工作，要住在我们里面不离开我们。有感受到以马内利是透过人的信心。昨天我讲过，神的恩典像水流，这个水流要流到你心坎深处，必须要有什么渠道。德就是本乎恩，是水流，也因着人的信只代表渠道，然后呢就进到你的心窝当中。一样的，你要看到耶稣住在你里面吗？在这逼迫，在这个沮丧里面，让你感受到耶稣的以马内利吗？请记得要什么呢？要信心，要祷告，让我们里面除了灵要刚强，我们有极大的信心在当中。因为信心可以得神喜悦，哪边有信心，哪边神就可以工作，神就有作为在当中。好，因着这个你们信心住在我们心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什么有基。原来耶稣住进来，神的爱就来了，因为神就是爱。让你们的爱心呢，什么叫有根有基呢？有根有基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我们弟兄讲过了，就是建筑物啊要有根基啊，要有基础在当中，就不会摇摆。另外呢，就在形容好像树一样，要有根，你的信心要有根，越大的树根就越盘的越圆啊，风吹来的时候树不会倒，因为有根在当中。那个叫向下扎根，向上就会结果子。原来在教导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让弟兄姐妹从里面开始，他里面呢要刚强起来，他里面有信心起来，他里面有这些东西呢，他就能够看到外面，能够看到果子在当中。风吹雨淋撞着房子也不会倒塌。而且你的爱心呢，这边告诉我们说，跟众圣徒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看他的祷告深不深呢？深，让每个人都充满强壮刚强，让里面都充满爱在当中。但是请记得，神都乐意给，要透过人的信心，要透过祷告，这些都会进到你里面，不再是畏缩的。好，这爱呢超过人所能够测度，就是理解的意思，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神一切充满就是神的爱充满在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中。好，最后这个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呢，是今天的主要经文导读哦。他把它放在后面的颂赞，或者后面的结论当中。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 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请记得神能够，保罗最后的结论说，告诉所有以弗所教会的，神能够，神能够做什么呢？神能够照着应许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好，心里的大力英文叫 power。 神的力量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呢，会应许在我们里面，在教会所有信徒的里面，在当中呢，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不仅运行，而且充充足足的成就所有的，包括你需要爱，你需要在这些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的福气，都会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并且超过我们什么所求所想。弟兄姐妹，那怎么知道这些已经会成就了吗？后面是主要你要做的工作，超过你所求你所想。所以人要做什么？人当然要想这个事咯。人要干嘛？人要祷告啊，想明白没？要祷告，要去思想，那这些事呢，就会运行在我们当中，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并且超过所求所想。好，原来这个经文就告诉说，以弗所教会，不管你现在多么软弱，你多么沮丧，你多么的低谷，你多么的惨重，请记得这个经文鼓励大家，你要去用出来，让你的生命开始不再一样的。你越软弱，你就越来越知道要读这个经文，导读这个经文，你会从软弱变成刚强。最后的结论，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但愿他在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他就是教会的头，他盼望在丰富教会，在每个人身上成为头，让他成为万有之首，从教会开始。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一定要听从头的指挥，动作不要太快，凡事要先祷告，祷告寻求他的心意，你就知道心，然后去做。那个叫做尊主为大，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 OK，接下来呢，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什么荣耀？好，这边说上帝要透过教会得荣耀，也在基督耶稣里面得荣耀。然后到得荣耀得到哪时候呢？这边说直到世世代代，在保罗这个时代，以弗所教会这个时代，一代一代一代都要得荣耀。那得到哪时候？永永远远，直到主耶稣再来。所以教会呢，请大家记得，到最后呢，教会就是整个宇宙的焦点。请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有生之年都要去建立神的教会。也许你是个使徒性的，神会差你出去再建立一间教会；也许你不是，但是你要加入教会，一起建立教会的行列。因为耶稣要从教会得什么荣耀？所以我们在建造教会是合神心意的事。所以记得这件事情，要付上一生的代价，因为神要从教会得荣耀，不是从学校，不是从机构，不是从神学院，是从教会得荣耀。有一天迎娶的不是神学院，不是机构，请记得是迎接神的教会。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一张感恩，主啊，谢谢你，我们看到保罗语重心长的写了信，要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不要沮丧，不要难过，不要以我为耻，要以我为荣耀，因为保罗是福音的使者。主，我们看到福音真的非常的丰盛，非常丰富，基督的测不透的丰富，今天的奥秘都启示出来了，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眼睛是打开的，我们真的看到福音的奥秘，而且开始抓住永恒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同盟应许，同盟这个后世，也同为一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是成为聚会型的信徒，我们要成为门徒，甚至要成为使徒，一辈子来荣耀神的名字，并且跟神同工传福音，建造荣耀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要站立起来，我们要在神面前，大人小孩，我们都来感恩，都来赞美，谢谢耶稣已经启示给我们了，让我们成为一个丰盛的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清楚明白神要做什么。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